一个证明哈、哦，证明神在这一路上哦，神与我们的同在，证明哦，圣经里面神所讲的话都是信实的。那哦，像上一次一样，我们这次的教学方式仍然会用讲台的方式，然后我们每个礼拜有作业。那我们的作业基本上就是读小先知书，然后我们每一周读六章啊，每一周读六章就一直往下读。然后呢，我们还会类似一样会有一些研读报告。那因为在小先知书里面讲到了很多比较特殊的人名、地名，所以也许我会用这些研读报告来做研读报告的题目，让大家可以来学习，有一些的思考，就是把这个好像举个例子啊，这座城在它以前到现在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它在历史上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在小先知书里面它会特别提出来啊，我想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方向，因为它有很多的人名地名在上面。那每一个都要谈的话呢，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把它作为研读报告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参与。然后呢，这个小先知书，这我也不是自己发明的啊。那首先我要谈到的就是我参考了一些资料，第一个就是侯展明不是学的材料，他是。我上回也是用他的材料，他就是在New Jersey 的我们那个以前的那个教会叫做莫里斯郡基督徒正道教会他们的传道人，他所讲的材料。然后呢，我还用了马友藻他写的旧约概论里面的小这个先知书里面啊，你如果到约拿的家的网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些资料都在里面啊。我也参考了一些陈中道牧师他的信息啊，讲到小先知书的讲义，你如果到这个丰盛恩典的网站里面呢，你也是可以查得到。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第一课啊，小先知书的背景和它的结构。这个小先知书啊，前面提到了它是非常特别的一部分哈，在圣经里面，因为它这是先知书，先知书里面呢，它分在成书的时候有20%到25% 的内容都是预言性的哈，在那个时候，在当时是属于预言性的，然后它表明了神的信实、神的主权啊，还有超自然的大能，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有兴趣，我看了之后非常的受到激励啊。他也展现这个神的真道和揭示罪的本质和后果，可以从这上面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依然犯罪，那其实也就是人的罪的本质，那神也在那边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他的后果。然后呢，从这里面呢可以更看到神他永恒的计划和目标是什么？神他永恒，他有对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计划。这个计划并不是要毁灭人类，更不是要教训人类，而是说他这里面都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让人能够从这里面来学习，学习功课，然后达到神拯救人的一个目标。然后更重要的一个是。这个信徒们在神的里面真是有盼望，所以我们借着小先知书，我们更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盼望。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背景和它的结构哈。我们看一下，在我右手边这个，这边一个 table 哈，这边就讲到。现在中文的圣经呢，在旧约的圣经总共有39卷书，那39卷书里面包括4个部分，第一个是摩西五经，第二个是历史书，然后诗歌智慧书，这是一个 category， 这是一个 一个部分，然后还有一大部分都是先知书。那在这个这四大类之内呢，它的先知书呢，包括了我们说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那大先知书呢，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哀歌、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我们现在目前称它为是大先知书。那还有一个十二个小先知书，那就是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约拿、弥迦、拿鸿、哈巴谷、西番雅、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马拉基是最后的一卷书。那这十二卷书呢，我们现在叫做十二个小先知书。那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他们成书的时间呢，其实大家都差不了多少，都是在那个时期，都是在，都是在这个北国、南国要毁灭的时候，神特别让这些先知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那所以以时间来说，他们都是差不了太多的时期。但是我们如何来分他大小先知呢？现在的时候，因为大先知书它的篇幅比较长啊，像在以赛亚书它有六十几章，耶利米书也很多，所以这些很多章的这个呢，它叫做大先知书。那后面小先知书呢，都是非常短的，有些只有一章，像俄巴底亚书啊，只有一章。那还有几两三章的啊，像何西阿比较多一点，有十几章；马拉基也只有几章；撒加利亚多一点，好像有14章。所以，撒加利亚有14章，何西阿有14章，其他的都是介于两章、三章，啊，一章，非常的少。所以，所以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小先知书，并不是说他比较不重要。所以大小先知呢，不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他们都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现在呢，是用这样子的分裂。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就老师，这个是希伯来的分法，就是说在，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圣经呢，他们把这个，他们只有旧约圣经。那在他们旧约圣经里面，他们的方法是怎么分呢？他第一个就是律法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民生 ，OK， 这是他们的律法书，那跟我们的摩西五经是类似的。然后呢，先知书就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先知书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所讲的律法书、历史书，就是像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卷书，都是以历史为主啊，特别是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就是讲到这个撒母耳，还有大卫王，还有还有这个还有所罗门王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很明显的有很重的历史成分在这里面。那这它叫做前先知书。那后先知书有哪几卷书呢？后先知书叫做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就是我们所讲的大先知书。然后呢，十二个小先知书呢，它合成一卷书。它很奇妙的，它把十二个小先知书呢，原本是十二本书，它只叫做一卷书，叫做一个叫做十二。就好像说，这十二个呢，它是一卷书里面的十二个部分，十二个章节一样的。当然，这十二卷书，所以我们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哈，看一看这十二卷书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到底这十二卷书他们要说些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开始讲这个十二这个小先知书呢，就是从这十二卷书来看。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写作的诗篇、约伯记、箴言、路德、雅歌、传道书，这是叫做写作。同样的，那时候呢，耶利米、哀歌、以斯帖、但以理，还有以斯拉、尼西米、历代志，这在那个旧犹太人的旧约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呢，他们通通编排在写作里面啊，这是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 所以大概综合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圣经呢，在旧约里面总共有四个大类。那在先知书里面总共有十七本书，就像这边同学讲的十七卷书，有五个大先知书和十二个小先知书。可是呢，从希伯来圣经来讲的话呢，它总共有三个大类啊，一个、两个、三个：律法、先知和写作。然后它的先知书呢，总共有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啊，总共是八本书，四个叫做前先知书，四个叫后先知书。然后呢，十二是一本书，它前先知书呢含有历史书，后先知书是对历史书的一个评论。所以也就是说，他写到后先知书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些先知所讲的话呢，是对于先头发生的这些的历史做一个评价，同时做一些的预言，然后可以讲到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下哈，圣经这本书，我们一开始知道创世纪讲到的是伊甸园，那在伊甸园里面呢，有水，有珍宝，有生命树。那同时伊甸园也是神在地上的一个居所，那时候有亚当有夏娃，是神百姓的一个居所，那神和百姓同在同行的一个地方就是伊甸园，那也是天地相交的地方。那这时候呢，这是神一个圣约，神跟人的一个约定，圣约，一个国度的一个圣地，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国度。那到后来由于人的犯罪，那这个伊甸园从此人被赶，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那神要如何来恢复这个伊甸园呢？神就是在启示录的时候，他讲到神要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作为这整个伊甸园的恢复。所以这两个是完完遥遥相对的哈。那这是一个圣经的宏观，就是说这是一个看法，这不是绝对的哦，就只有这个看法，但是这是一个了解圣经的一个看法。那怎么看呢？圣经整本书呢，它的一开始是创世纪，讲到神是怎么样来创建这个世界，那创建了这美好的世界，可是由于人在对于罪的这个犯了罪，所以被赶出了伊甸园。那神要如何来恢复人呢？神就借着律法、先知、写作这些书来恢复人。一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在这里面，他将来要用新天新地来做一个结束，让人能够重新回到创世纪的一个境界。然后呢，在律法书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在这律法里面有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那再又借着前后先知书，然后还有借着写作。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新约的其实四个福音书就相当于那时候的几卷，相对于对应于那时候四卷的律法书。然后呢，那时候的行动呢，就是使徒行传相当于对先知书所讲的事情。然后我们说的写作呢，从诗篇到历代志，就相对于新约里面我们所说的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的书信。所以这样子整个的架构，从圣约的前言，就是创世纪的开始，在这里面呢，我们讲到律法创出立民生和这个出立民生，这里面特别是立位记、生命记，特别是以生命记讲到神跟人的这个约定，就是神跟人的这个所立定的一个一个约定在那里。那到了先知书呢，这是这个约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圣约的一个历史，神在百姓在这个历史里面所做的每件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从写作里面所谈到的就是圣约的生活， 就是这些百姓们啊，以色列人们，他们在这个圣约里面靠着圣约过生活的这些的情形。然后在最后啊，这是一个圣约的结语啊，所以就是看见当神啊定了这个一个普世的一个约定了之后呢，那神的百姓在这个约定里面啊，所过的这些的生活，然后呢，从这里面一直到神如何来借着这个约，神对人的这个约定，来重新恢复当初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人的美好，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大致上圣经的一个宏观的节奏。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看法，可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可以了解圣经。所以当我们在读，我们说我们读创世纪也好，读启示录也好，甚至读我们现在读的先知书也好，我们就知道这个书卷它在圣经里整本书里面它的地位是什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所以有这个看法呢，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所要读的圣经。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那时候也谈到，我们在教历代志的时候呢，我们谈到神跟我们定了这几个六个约。那这个六个约呢，从亚当开始这是一个约，挪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约，然后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一个约定，摩西的时候是一个约定，到大卫王的大卫之约，然后到最后新约耶稣所带来的新约，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讲到这六个约，我们叫它为圣约。那它六个约呢，特别是讲到在摩西、亚伯拉罕和摩西这里呢，摩西的在生命记里面提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他们建国到亡国呢，他们从出埃及到他们的统一到分裂到北国亡国、南国亡国，所以最后被掳归回，这些都是在神的生命记里面他其实都已经讲到了这些事情，都已经提到了，如果你遵守他的约定你会有神会怎么样的祝福你，你不遵守这些约定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其实神都已经提到了。所以当我们看这些先知书特别是十二小先知书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所写的北国亡国南国亡国的时候在这段时间所写的这个先知书呢，特别特别的，它都是其实都是根据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都是根据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所以生命记其实就是先知书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生命记它其实就是先知书这边所提到的这所发生这些事情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十二小时从分裂以后一直到被掳归回这就是这几卷，这些不管是大先知书也好，小先知书也好，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完成的。那可以看见神在这段，当人们远离他，人们偏离他，偏行己路的时候，神的话语特别的多。但是到后来这个被掳归回了之后，人还是依然离开了神，所以后来神就没有话语了。OK， 那我们现在再大概谈一下这十二卷的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那有五卷大先知书，我们知道这是以赛亚书，他谈到的是以色列的拯救；还有耶利米书，谈到以色列的败亡；耶利米哀歌呢，就是以色列的受罚，他就是哀悼以色列他们已经亡国了。 南国亡国了之后，他们就耶利米写了耶利米哀歌。那以西结书呢，他特别讲到是将来的复兴，但以理书呢谈到荣耀国度，将来荣耀国度的建立。那在这十二卷里面呢，我们看它虽然是十二卷书，我们说它有一个关联性在那里。十二卷书呢，其实他们的时间，就是说我们看到十二卷书虽然是如此的安排，但是它的时间并不是他们的安排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就是有些虽然是先写了，后来放在后面，后写了放在前面。那像我们所讲的第一卷书和西阿书呢，它的主旨就谈到神不变的爱，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哈。我们可以看这其实十二卷书它自己本身的安排，它一开始的安排，它把神不变的爱放在最前面，让我们来看，它让何西阿去娶了一个两度娶了一个淫妇，就好像以色列，你虽然说你不再敬拜我，但是我仍然爱你啊，神他不变的，神的爱永远不改变。他把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放在最前面，这也就是 set up 的，就是说我们说这小先知书里面他最重要的谈的一个，就是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虽然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审判，也有看到很多的毁灭，我们会看到被掳啊，但是神还是要让他们归回，所以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放在第一卷书，到了第二卷书呢，约放在第二卷书呢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呢，他讲到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审判的来，他特别讲到一个审判将来要来。所以看到神的爱不变的时候呢，接下来你看见的是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在这个审判呢，虽然说耶和华的日子他有审判的意思，他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复兴的意思。所以呢，神要让我们看见在审判后面会有复兴。然后第三个呢，阿摩斯他就很明显的提到人的罪，以色列被以色列他们的所犯的罪呢，但是呢神还是要复兴他们。那阿摩斯里面他也提到这个以色列要亡国的事情。到了俄巴底亚书他就是对以东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他就讲到以东的罪。那为什么以东的罪呢？以东呢，他不但在这个当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呢，他们趁火打劫，他们还非常的骄傲，所以他说呢，我要把你拉下来，从你高处拉下来。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地势的缘故，他的地形，我们说俄巴底亚他在以东那个位置呢，他在居高临下，所以他是一个易守不易攻的一个地方，所以从那个地方来讲呢，他们非常的骄傲啊。所以呢，其实虽然说是对以东的审判呢，他也是对一个万国的审判。再接下来呢，又提到外邦人的事情从这个以色列人从北国南国这是何西阿讲到是北国，然后约珥书南国，然后到了约拿呢，这边讲到的是外邦人，外邦人讲到什么？尼尼微就是亚述国他们的罪可是呢，很奇妙的是，当他们这些尼尼微的人一听到了这个罪的时候呢，他们竟然悔改，他们竟然悔改，披麻蒙灰。虽然说他们的悔改可能并不完全，但是神看见他们的悔改，神就把恩典赐下来。所以他的一个主旨在里面是一个赐恩典的神。讲到弥迦书，弥迦书就是，其实讲到弥迦的时候，已经是神觉得前面讲了这么多了，你都不听了，讲到这里我也不太讲什么东西，我就告诉你，由于你的罪你将来要被俘，但是你会归回。所以呢，神已经不再讲他们犯了什么罪了，只是告诉你们，你们犯罪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然后再往下看，是拿鸿书、哈巴谷、西班牙。到了西班牙的时候，这个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讲到这个 南国毁灭的时候，毁灭江陵头，然后可是呢，他们仍然不听，所以到了最后三卷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三卷书是讲到他们归回以后啊，他们已经被掳了，在西班牙书这边他们已经讲到被掳，然后呢，后面这三卷书是讲到归回，所以从拿鸿开始呢，拿鸿他是谈到尼尼微的灭亡，我们前面讲到他在约拿的时候呢，是讲到对尼尼微这个城，的罪，可是呢，虽然他们那时候有一些的悔改，但是他们的悔改并不持久，所以神将来还是要审判尼尼微。接着呢，哈巴谷书讲到巴比伦啊，神借着巴比伦来教训以色列，但是巴比伦自己啊，神也讲到他还是要管教巴比伦，所以巴比伦会灭亡，尼尼微会灭亡。然后西班牙书特别也谈到以色列国南国北国，那时候北国早就灭亡了，只剩下南国，南国将来要灭亡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灭亡了。所以到最后三卷书呢，他们的归回呢，神提到说你们要建殿啊，把神的殿建造起来，首先把神的殿先建立起来。到了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他要建他的神的城，把殿有神的殿建起来之后，就要建神的城，把神的城建起来之后，同时在这个时候，他也预言基督的国度啊，将要来临。这边讲到基督的国度，所以这一卷书非常的非常的奇妙深奥啊，可以好好看一看。最后一卷书啊，所以小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呢，他那时候都已经离毁灭了，离那个归回已经很久了，大概100多年以后的事情。可是呢，那时候的人民啊，却仍然跟当初我们说这个何西亚的那个时候呢，人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他们虽然有了城，有了殿，可是呢，他们的人民的心里并不敬拜神，并不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最后神在这里希望要能够建立他们，对他们的一些警告。那整个大致上来说呢，从何西亚到弥迦书呢，是对他们犹太人他们的定罪，然后从拿鸿到西番雅书呢，讲到的是审判，然后最后我们说哈该书是讲到归回以后神对他们的要求。从这几卷书呢，他们的这个重心去看呢，他们其实成一个非常对称性的哈。这边总共是12卷书，它是以弥迦书为中心，然后两头对称。我们说何西阿书呢，他讲到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时候呢讲到神的爱永不变。可是到了马拉基，耶和华就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就是指这些犹太人，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就说犹太人他们这时候仍然在对神 argue， 仍然对神争论，说神啊，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非常的对称啊。然后到了约珥书，他是意象的一个警告和盼望。那这时候呢，他对称到撒加利亚书，他也是意象的警告和盼望啊。这第三卷书阿摩斯，他讨论到列国要受审判，特别强调是以色列啊要受审判。然后呢，这时候是讲到西番雅书和这个哈该书啊，他们西番雅书讲到列国受审判，特别强调犹大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在那时候要被灭亡。然后呢，哈该书呢讲到，特别是在这个阿摩斯里面的，与哈该书他们是可以去比较他们。然后到了这个俄巴底亚书呢，讲到以东心高气傲，神要让他降卑下来。然后这个呢，就跟哈巴谷说讲到巴比伦他心高气傲，神要让他谦卑下来。约拿书、拿鸿书，他们都是讲到亚述。 约翰讲到亚述的悔改，可是呢，然后呢，亚述因为二代以色列而将要受审判，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啊。然后最后弥迦书特别是弥迦书是这十二卷书的一个中心，对，大致上就是这十二卷书呢，我们刚才讲到这十二卷书虽然他们是的排列是从何西阿一直到最后的马拉西，但是呢从时间上来讲他们的安排呢，只有从大概弥迦书以后，它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在弥迦书以前这几卷书呢，他们并没有按照他们著书的这个年代。那好像事实上，俄巴底亚书它在很早，大概主前840年，然后约珥书大概在主前830年，然后约拿这几卷书。大概是这个年代，就是说可能你看不同的资料，你的年代会有一些的出入，但是那都不打紧啊。我觉得就最重要的就是你看到这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在被掳之前的书；第二类呢，就是在被掳的时候的书；第三类呢，就是归回以后的书。主要分这三类，按照他们的时间上来说，那可以看见哈，在哈巴谷书呢，差不多就是在606年。我们知道，大概在五百八十六年左右的时候，主前580年左右的时候，南国被灭亡。所以南国呢灭亡之后，我们可以看见耶利米哀歌就写出，大概是在那个年代。然后呢？那就看到在耶利米哀歌以前这些特别有西番雅书，还有弥迦书，还有阿摩斯书，这些都很明确的提到将来以色列就是说撒玛利亚犹大你要灭亡。然后呢，在这边呢，就是在被掳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写了这些的话语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然后这时候，在哈该书、撒迦利亚和马拉基这最后三卷书呢，特别就是提到，当他们归回以后，神又先知写了这些的书，来勉励他们。所以呢，对，第一个就是说，在前面他们并不完全的按照时间来安排，但到后来。大概在弥迦书以后，它基本上是按照他们时间，所以马拉基书是最后一卷完成的。这一张表呢，我们上一回看过了，在我们学历代志的时候看过了，我们可以再大概看一下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王国在前面这三个，联合王国的王就是。从扫罗开始，扫罗、大卫、所罗门，然后所罗门结束以后呢，犹大王分成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呢，新亚述帝国慢慢的崛起，然后我们可以一直看往下看啊，看到这些都是犹大的王，都是北国的王，然后呢，北国到这里的时候。在亚哈斯的时候，在西西家的时候，也就是北国最后一个王何西亚的时候，北国它结束了哈，北国灭于亚述，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另外五个支派呢被迁移到外族，被迁移北国，并与当地人通婚这个时候就是在主前大概722年的时候发生在北国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南国呢？南国到了西底家，最后一个大概在586年左右的时候，就在主前586年左右呢，这是第三次被掳。然后呢，南国灭亡于巴比伦。 那一直到了537年之后，537年，主前537年之后首次的归回。所以在这一段发生的，所以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一个大概的，那时候南国北国分裂，然后被灭的一个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这一章讲到什么呢？这章就是南国北国，然后南国他们北国分裂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在约沙法约兰的王的时候呢，以利亚以利沙在是那个时候 ，OK。所以在我们说列王记里面有以利谈到以利亚以利沙，然后呢，那以利亚以利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住宿，所以他们所有的消息基本上都是在列王记里面。然后呢，俄巴底亚大概就是在亚哈谢的时候亚哈谢的时候，然后呢，这时候叙利亚开始兴盛，然后。约珥书大概在亚他利亚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约拿、阿摩斯是在这个大概亚马谢、乌西亚的时候，那时候，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河西亚的，就是在北国灭亡的时候，河西亚他是这位先知在这里，然后呢？弥迦、以赛亚都是在这时候的先知。等到北国亡了之后，只剩下南国了。在拿鸿的，大概在这个时候解了拿鸿。然后呢，西番雅大概是在约西亚的时候，然后哈巴谷、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然后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是犹大王灭亡了，犹大灭亡是在大概在586年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大部分的这些先知都都是在这个时候都是在这个时候，前面也没看到什么先知讲话了。都，所以先知都是在南国、北国，特别是在北国灭亡的时候，还有北国灭亡以后，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先知都集中在这个时候，神借着这些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他们的言语，可是人们仍然是我行我素，所以到了586年，以色列在这边。不是以色列，犹大国在这边亡国了。亡国了之后呢，开始到了后来有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归回以斯拉尼西米这时候成为他们的领袖。然后呢，神也借着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在这时候对他们说话。所以从这里大致上可以看见，神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这些百姓说出他痛心的话。归纳一下这几卷书那我们说何西阿和阿摩斯呢，是对北国所讲的；那约珥书、以赛亚书、弥迦书，这基本上是对南国。然后到了这个存余的南国的这些民众呢，就是说我们所讲的一些渔民，是对这个以赛亚书、西番雅弥迦、西番雅哈巴谷、耶利米耶利米哀歌。被掳呢，被掳的百姓呢，也对他们说话，然后归回是这几个特别几卷书，然后对外国、对外邦以东俄巴底亚，对尼尼微，还有约拿书和拿鸿，巴比伦就是特别讲到但以理书，OK，所以它大致整彼此的关系是这个样子。我们前面稍微讲了一下这章也再一次讲到，在何西阿呢，他的对象主要是北国以色列，那约珥主要是南国， 他的大意是讲到以色列如淫妇背弃神，以色列的日子，然后被忘我。哎，我们其实刚才就已经基本上讲过了哈，都有点重复。在西班牙对他的审判呢，我特别画了这个西班牙和阿摩斯呢，这边就是讲到对他们的预言，表示他们要亡国，可是他们仍然不听哈。OK，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先知书它的组合。先知书呢，就好像有摩西五经呢，它有五个卷书。那以赛亚书呢，它讲到预言的开端。那耶利米和他的哀歌呢，讲到选民的兴衰。以西结谈到选民的建殿国的兴衰。但以理书呢，讲到外邦的兴衰。那十二个小先知书呢？他其实他就是总论以上先知的预言啊，对这些先知的预言，他等于说对他们来说，给他一个总结一样。他有类似的教训，像俄西亚、阿摩斯、弥迦讲到的就是对以赛亚的教训，那跟以赛亚的教训类似。俄巴底亚、阿巴古、西班牙。就类似于耶利米和耶利米哀歌的教训。那约尔、约拿和拿鸿书呢，就也类似于以西结、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呢，特别谈到的是像但以理书类似的啊。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来看大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特别提到这些。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先知在圣经里面到底是说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们可以请我们请谁帮我们念一下啊？卫东，卫东在吗？卫东，你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好吗？
啊，好的。先知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
好，谢谢。这边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神他给我们兴起一位先知，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就要听先知的话啊。然后呢，他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免得我们死亡。”哈，所以神借着先知把他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那他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讲到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但是呢，第一个，谁不听他所说的话呢，必讨他的罪。可是呢，如果这个先知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所以先知他是代表神啊，在人的面前传递神的声音，但是先知他有他的责任，也有他的义务啊，所以先知不可以随便讲其他话。那在以色列呢，在那个时候他有三个领袖，一个就是祭司啊，我们都学过祭司他是亚伦的子孙啊，然后一个是君王。他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另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中以外的人为王。第三个 就是先知啊。所以在以色列 的这个政治体系当中呢，或是宗教体系当中呢，它有三个领袖，一个是祭司、君王和先知，所以先知也是属于以色列的一个领袖之一，他并没有固定的身份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十二个先知书里面，他并不是固定的先知的身份，而是说他这个先知可能是任何的身份，但是神用这样子的一个弟兄来作为先知。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哈，在圣经里面的先知有很多啊，像亚伦啊、亚伯、亚伯拉罕，有些先知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啊，像亚加布是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亚古尔、亚西亚、阿摩斯，这我们知道，但以理、大卫王也是先知，以波拉、以利亚、以利沙、以诺、以西结啊，里面有很多的先知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有些是我们知道的，有些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在现在新约这个时代，是不是还有先知呢？那神是，我们也听到有些教派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说，哎，什么地方又有先知说了些什么样的话呢？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哈？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啊、他这边讲到的是先知讲道，然后这个先知讲道其实说就是说像说预言一样，其实先知讲道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宣传、啊、讲神的话语，然后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他所赐给的恩赐，在现代的教会里面有使徒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有教师的恩赐、和牧师的恩赐。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再看这个啊，我们看看咱们请谁，田明，田明你帮我念一下这一段好吗？
好。第九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
翻译的
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九，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好，谢谢。所以这边可以看到神借着圣灵赐给人们有信心，有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说、辨别诸灵的恩赐、这都是，这一切的恩赐都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让我们能够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肢体，那这样子的肢体呢有使徒的肢体、先知的肢体、教师的肢体、行异能的肢体，所以神把这样子的恩赐都赐给我们。我们还有最后两节，我们请，华是谁啊？
陈华跟淑仪。
陈弟兄，你帮我们念一下这段好吗？哦，他还不在。好，我们请月英，月英你帮我们念一段。
好，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一书四章一节。
好，谢谢。所以事实上神确实还是有把先知讲道的这样子的恩赐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讲神的话语，宣传神的话语。那同样的呢，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的，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先知的话呢，我想你不必全都相信，因为你总要试验一下这是不是神的灵。那神确实会给人先知的恩赐，那现在呢，先知的恩赐基本上多半都是以教导神的话语为主。OK，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我们请看看啊 ，Joy， 你在吗？
我在。
OK， 你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好吗？
好，先知书的架构：控罪、控告选民破坏神圣约的控词。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
好，谢谢。Yeah, 在何西亚里面提到了这一段哈，那就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不诚实，他们没有良善。那所以这是一个先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选民他破坏了神的圣约啊。他有的时候是提到他们的罪状，很仔细每一项的罪状啊。那有像这个可以看到的，每他的罪什么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他都讲得很清楚的，这是他们的罪状。那还有的现在只是讲到他们所犯的罪，并没有讲到那么仔细。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因为时间也到了。然后呢，我们下次会继续。从这个先知书的架构开始，那我们这一次这个礼拜的作业呢，就是回去读小先知书何西阿，从第一章读到第六章。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请Yes，
文姐，对不起，这个华是不是李华？我不晓得，我刚刚太
哦，没关系，华是李华吗？
应该是吧。
哦、OK， 好，对不起。
啊，没关系。你刚才说要读哪一章？哪一章？
何西阿书第一到第六章。
行，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第一到第六章。
好，谢谢。
好，我们最后请文岗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那个谢谢文景弟兄今天带我们读了这个小先知书的那个一个概论。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新年的时候让我们把心又重新收回来归向你，来重新认识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些先知书，让我们知道人的罪性是何等的大，然后神的爱又是何等的永恒的不变，又是何等的恩赐。我们就求你在新年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罪，能够归向你。就像当年以色列的民虽然有了罪，但是由于神的爱能够感动， 我们最后也会归回你，我们求你就把这样的心智放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教会个人的事工，让我们在新年里面重新得力，传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的，谢谢大家。